川普抵达前，大律师闹离婚，金钱苦挣扎，卖掉或者抄底美国。欧洲制金融核弹，贝森特虚假叙事，习近平不安，大陆多地招募民兵。观众朋友大家好，礼拜一我们在节目中讲，当得知川普组豪华团登场达沃斯，全球的权贵掀起了达沃斯抢位潮，川普第二任期开始逐步打破二战后的旧秩序。尽管欧洲政界的口诛笔伐似乎淹没了大媒体的头条，但是资本和商界已经挣扎着准备要拥抱新秩序，迹象是去年美股上演一幕重新在达沃斯上演。在川普抵达达沃斯之前，很多关注政治观众可能看到礼拜二的剧情，第一感觉是什么？美欧政界大离婚，这个可能意味着政界小心翼翼回避川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对旧秩序无法挽救的恐惧令到欧洲政界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离婚口号。比利时首相巴特·德韦弗谈到川普因格陵兰而正受关税的威胁时说，做一个快乐的附属是一回事，做一个悲惨的奴隶是另一回事，如果你现在退缩，你将失去尊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川普对盟友的行动比作1971年的尼克逊冲击，美国放弃金本位，颠覆战后经济秩序时刻。他呼吁永久独立于美国，是什么令欧洲政界彻底情绪崩溃呢？《Axios》报道提到内情，一位和很多欧洲领导人亲近的前美国官员说，川普最近对格陵兰推动首次越过了欧洲人红线，很多人相信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反击机会。尽管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前央行的行长，他说，我们正处于断裂之中，而不是过渡。我们知道国际规则秩序的故事部分是虚假的，但是这个虚构是有用的，毕竟因为美国霸权提供了全球公共品，从开放航道到稳定金融系统，但他又释放了对抗美国的暗示。他说这个交易不再有效，尽管他的言论亦获得不少央行行长的掌声，但是资本比政治要理性。资料 Hedge 网站文章引述高盛宏观销售董事总经理尼米特巴格华在礼拜二晚从达沃斯写到，这里在达沃斯酝酿的辩论以及几乎我所看到的每个地方都是卖掉所有美国资产，还是买入低点，如果不是心动，为什么要讨论？美债顶级销售员贝森特这次来达沃斯的一个演讲主题是聪明钱买美国，既然是挣扎就一定会有抵抗力量，几乎同步于彭博社周末的富豪求生新指南文章。从周日开始，欧洲抛美债燃点了金融核战的话题就在网络流传，尤其是一家丹麦养老基金公司宣布将出售其美债持有量，这个为欧洲更广泛地开始大量出售持有量的概念增添了养分，也为欧洲政客增加了情绪值，但是资本比政客更理智。随着血糖升高，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度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补气18味。补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丽文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专业人士，这样最安心。知道黑传网站引述彭博社宏观经济策略师 Simon White 发文讲，不是欧洲不会即将大量出售其国债，任何欧洲可能威胁出售其国债来报复川普总统吞并格陵兰的意图，很可能是一场空谈，除非他们想自讨苦吃。分析师认为欧洲不会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呢？作者就写到，首先欧洲是国债第二大持有者，持有超过3.5兆美元，只是略低于亚洲总额，但跟亚洲不同，欧洲的国债大部分不是由央行持有，这个将需要集结私人持有者来强制协调出售，这个比政府命令其央行这样做更加不可能。其次，这个将引发美国收益率上升，这个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问题，全球融资成本将上升，这个对欧洲较弱经济影响将大于美国。第三个也是最重要问题，你卖给谁？谁会以当前价格购买欧洲的国债？亚洲的新兴央行主要是国债最大外国持有者，他们已经停止累积他们，而在美国持仓显示出不愿意拥有美国国债，至少在当前价格下，欧洲将不得不以大幅的折扣出售其持有量。第四，欧洲将怎样处理收益？购买欧洲资产将意味着推高欧元，这个在高度竞争的世界中非常有问题，或者在另一场贸易战爆发之初，就在市场政治情绪下兴奋地讨论着金融核弹的时，相信这一篇分析给观众带来不同观战的角度和思考。另外，文章补充讲，欧洲已经是美国股票的最大外国持有者，持有近10兆美元的股票。因此，财政部长贝森特一针见血指出，欧洲出售国债的叙述是虚假的，就似经常怀疑中国会积极出售其国债一样。这个是一个不太可能上演的故事。当观察人士认为欧洲和美国离婚的时候，欧洲政界和商界似乎亦出现了分道扬镳迹象。以 UBS 为例，2025年9月，纽约邮报率先报道讲 UBS 考虑将总部从瑞士搬到美国，以避开瑞士政府提出新资本要求。这个是因为瑞士监管机构对大到不能倒银行推出严格新规。2025年10月， UBS 申请美国国家银行执照，目的是扩大美国财富管理业务，并在2026年获批后全国营运，这个是在度加强美国存在。2025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再次报道讲， UBS 主席 Paul Callaghan 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私下讨论过搬迁到美国的可能性，川普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这个是 UBS 作为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避开瑞士新规。UBS 多次公开重申，希望继续从瑞士成功营运作为全球银行，并表示这个只是探索可能性，不是正式决定。银行内部人士称，这个是战术性威胁，用来向瑞士政府施压，减轻资本要求。结果是什么呢？果然2025年11到12月，瑞士政府和国会议员表态支持 UBS 留在瑞士，资本要求可能软化。还有，尽管欧盟今日叫停和美国贸易协议，但是过去一年，很多欧洲的巨头，特别是制药、汽车制造业，宣布大规模对美投资。欧洲药厂2025年承诺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除了制药行业，整个欧洲企业预计额外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涵盖制造、能源、半导体等。欧洲还承诺到2028年购买7500亿美元美国能源出口。所以总结一下，政治显示力量，资本算账本，政治和资本都懂得抓住时机玩游戏，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最终的利益决定他们在这里采取什么战术，来增加自己手上筹码和牌。经济学人发文讲，或者川普的冒险主义正是中共党魁所期待的，因为这个可以将美国卷入多个危机，从而分散他对中国的注意力，无暇东顾。但现实是适得其反，就是美国的冒险主义令到北京非常不安，川普威胁压止中国在西半球的存在，这个使得许多其他中国利益处于风险中，包括港口、卫星站、几十亿美元的贸易，包括古巴的一个大间谍基地。尽管中国号称军事实力不断增长，中国亦不能够供应足够武器给小伙伴来保证他们的生存，委内瑞拉和伊朗，而委内瑞拉现在是其他潜在买家警示故事，考虑到其中国制造的防空雷达明显失效，中共党魁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选择是，当美国主导西半球，同时仍否认中国对亚洲主导地位时，习近平是否仍会为他的台湾野心而韬光养晦，还是强硬地反击美国？毕竟北京的官员在中国大陆当住媒体可以轻蔑地抱怨美国，现实当他们见到华盛顿咆哮和美国团队时，就乖乖就范。至少现在中共是在这里积极征兵，中国辽宁一个城市铁岭在1月21号发出公告，呼吁符合条件的公民，主要是18到45岁男性，部分女性或者超过年龄者可吸收参加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几日前，甘肃省华池县政府在1月8号发出公告招募民兵，黑龙江的宣武县1月16号发出招募民兵公告，山东亦有一个区发出了招募公告。25年来，譬如福建省南平市的延平区、江苏省南通市的崇川区、安徽的萧县、重庆渝中区等开展民兵训练。问题来了，什么钱养民兵就是个问题，民兵很大程度依赖是地方财政。不过亦有个讲法，中央出九成，地方承担10%，因为根据最新的国防法，地方武装部指挥权被收归军委，地方政府只有出钱出人的义务，没有调兵的权力，调兵权还在中央手里边。中共现在征召民兵，战时可以应召入伍，平时作为军队的后备，所以在财政枯竭、基层行政力量减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花钱来租一支听话好用又便宜武装力量，在习近平没有对台湾采取行动之前，很大程度是对内维稳。 这个消息出了来，有网友说想起了七十年代。的确，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共搞了全民皆兵运动，当时口号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帝国主义入侵，后来可能是担心枪支弹药散落在基层是巨大的隐患，因此民兵规模大幅缩减。民兵这个词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一直在寓兵于农和地方割据之间摇摆，随唐府兵制平时耕种，征调时自备兵器出征，还有譬如清末的团练，曾国藩的湘军，当中央正规军腐朽无能时，地方士绅自筹资金招募团练保卫乡里，最终这些团练演变成了地方实力派，导致了后来的军阀割据。川普今日在达沃斯论坛上临时换剧本，从谈论美国家庭的可负担性变成了谈论格陵兰可负担性，被达沃斯精英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我们真的看到冬季最大开支能源问题，这一周北极冷空气入侵美国东半部，本周末从德州伸延到中大西洋和东北部的重大冬季风暴风险增加，引发天然气期货急剧上升，重新定价和恐慌式买入。根据彭博社超过35年的数据，美国天然气期货正向着创纪录最大周涨幅前进。资料hedge住发文讲，截至礼拜三上午，纽约天然气期货再升 19%，结合本周早啲时候的升幅，价格已上升大约50%。如果这些升幅持续到礼拜五，这个将标志着自1990年以来天然气最大周升幅的纪录。天然气期货的急剧重新定价，几乎将价格推升到$5的水平。在交易时段早啲时候，简单来讲，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强高压区正在将极旋从北向南拉伸，这个移位了极涡核心，并导致东部各州北向气流。私人天然气预报员 BAMWS 的最新模型关于即将来到的风暴，令我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1996年1月暴风雪，那一场暴风雪用数英尺的雪覆盖了华盛顿特区地区。1996年1月的暴风雪，96年暴风雪是美国东海岸史上最严重一次暴风雪，发生在1996年1月6号到8号。这一场暴风雪被称为极端级别，最高五级仅次于1993年的世纪风暴。当时从德州的北部伸延到东北部，包括宾州、纽约、新英格兰、东海岸多个大城市瘫痪。纽约市部分地区积雪超过2英尺，费城录得近31英寸。Axios 报道讲，截至礼拜三上午，差不多3000万美国人处于冬季风暴警戒之下。这个数字很可能会在周末攀升，冰冻将是南方一大威胁，可能导致停电和树木倒冧。底线，如果你在这一场潜在打破纪录的冬季风暴的路径上，现在开始准备。资料hedge住继续讲，美国本土48州已进入北半球冬季最严寒时期，现在焦点转向阿伯拉契亚盆地天然气产量。标准研究副总裁詹姆斯贝文警告，准备好迎接阿伯拉契亚产气盆地因为即将到来的冬季风暴和冰冻所带来的严重产量损失，周末将再次出现冰冻。阿伯拉契亚天然气产量将在周末大幅下降，具体将根据受影响基础设施情况。我们的风险评估显示，极端低温和重大冬季风暴结合，可能引发严重电网风险。阿伯拉契亚地区的 冻结同停电可能在需要高峰时严重扰乱天然气流向电厂。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